佛前跟你念，
修定的目的，退禅定大多不是在安止心的状态退失，而是在初定的状态退失禅定，无法出入定自在了，只好重新来过。那么初定的目的为何？为修厌离观，会依定而远，功德之也是以此而生，是在定外因烦恼对治而升起的法身功德。
错字哦，重新来过，重错哦，应该是三重的重。那应同学们的要求，所以我们通明观呢就上到刚才，先暂时告一段落，过完农历年再回来。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那个安止定、净分定。净分定有的就叫做净行定嘛。然后呢，你出定外面以后修厌离观，那修厌离观呢，到底它是在哪里修的呢？21页，请问一下，是在下面？假设现在出禅，你在出禅修出禅的厌离观，请问是在这边有1、2、3、4、5，有没有看到数字1、2、3、4、5？看得到吗？看到啊，1、2、3、4、5，有没有得到？
嗯。
好，请问一下，那个修厌离观是在1、2、3、4、5哪个地方？
四。
在哪里？四的地方，是吗？是几的地方？好，请问一下，到底是几啊？是几？五？还是四？然后你们投票一下，是五还是四？投票完了没？班长算一下。
14票。
那是的嘞，其他的人呢？哎呀，我们班怎么都不见了呢？你们呐、啊，真的是第四册215页，我们居然要复习到那么前面来，现在上到215，哇，这么复习到这么遥远来，在一个禅修班哦，专门讲禅修的问题的那个心事操作。实修，我还是叫做初禅班吗？保证初禅班，开玩笑。好了，没有，以后再说，现在不要讲笑话了。我们快点回来，215页的第12行到15行，这个地方呢，就是讲有关于你在做观察，就是在修所谓的，就是以佛弟子来说，就是所谓的厌离观，或者说你所谓修缘起观，它这部分就看你是修的是根本慧禅，还是修的是根本净禅，还是观禅、念禅、熏禅。所以你就会有朝着所谓的厌离观，或者是所谓的是缘起观的差异性。那一般佛菩萨就是菩萨道，大家就会说有缘起观。那如果是二圣，一般就会称这个时候在修的叫做厌离观。那12行到15行，我记得那时候有请你们在上面写上以此心做观察自在，有没有？
有吗？
你看有啊，大家都点头有啊，你们两位男士啊，第一排的两位男士啊。来看一下写到哪里，
写在第六默然心为定体。
第六默然心为定体的地方，请你写上以此心，就是第六默然心做观察自在，写了吗？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告诉你说，在216页的第10行到第12行地方有写上呢，所以说在里面啊，你得到来说的话，细来论的话，有无量品啊，然后如果呢心出定中不觉的话，你不修不漏慧不作品说的话，像外道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没有第十行后面我看到外道，有没有得到？
有。
216第十行的最后一个字我看到外道，你找到了没？
有。
李立清找到吗？216页，
有。
第十行最后一个字，再一次找到了没？好，216页第10行，外道得定也有浅深，可是为什么他不说他有品或者有种种的无量品呢？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心出。为什么说他出呢？不是因为他住在定外，是因为他住在定中。他住在定中不觉，为什么不觉？是因为他不修无漏慧的观慧照了啊，心不觉知啊。所以观察自在，你可以知道观察自在是在什么？是在定外修学。那时候请你写上八个字啊，观察自在定在定外修学，你可以写上9个字。我写， 修学或修习都可以啊，看你喜欢写哪一个。所以那个各位就知道说，现在至少你已经很确定说，刚才有同学就误解说，是不是一定安子定就比进平定或进分定来得高？这个你就知道说，你并不能够说他在安子定他就来得高，或者他的官会或财命会来得高，他并不能够这样说。但是你说这地方看起来好像乍看之下是在定中反而叫新出，在定外反而叫新起，那是不是在定外又一定代表比较好呢？这又没有不能这样说。再告诉你，在定外它有它的困扰。那最好的操作方式是，你可以在进行定安子定当中，进出出入自在，能够两边跑得非常快。就是你可以在两个的进入，就是你从进行定进入安子定很快，在安子定当中你也可以很快的宣告出来，然后甚至操作出入非常的快，而不要把时间花太多在安子定里面，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本事进入安子定或从出入安子定出来的那个部分，千万你不要把这个部分忽略。有的人就以为在外面做官很好，他就很喜欢做官，有一部分的佛弟子就是属于这一类型，这一类型也有很多人证阿罗汉，他们会解脱阿罗汉，但为什么他们会叫退法呢？是因为他们本身遇到像大病啊、远行啊，都产生退法。这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在出入安子定的部分的掌握度比较低，比较低，所以这代表说就会造产生退定。那安子定它的出入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书编的不好啊。好啦，我想办法把它不要再印书了，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些有声的放在网络上给人家下载，好，不要再印了。我把它讲成一个专栏，一个专栏，把它讲一讲，把它编一编，重新用那种录影方式改编，好不好？这样再印书，我印到我都已经教导教很多，花太多时间了。三昧啊，然后之后你有等字等路，各位同学看啊，等字等路等影，有没有找到？有没有看到？好啊，那我们先请班长帮我把这一页的等字等影，就从这边开始念，往下念。
等字有汇合之意，又译为等路。等影是指一个人将他的思虑集中，或者固定于抽象的境界，此属于一种意念集中，或以意象来固定思绪的技巧。
那三昧呢？
三昧指融合结合为一之意，又译为等持正受，八正道之正定，即是正确以此持的复合持。
好，那我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假设现在这边是一个，因为我们来看那个二十一，假设现在先看二十一做一个譬喻。二十一的部分呢，你现在各位先假设哈，这是一个假设，现在这个在这里路在就是安子定，假设是一个状态，好好不好？假设是一个状态，然后你能够在当中啊进入的过程，像这样是不是代表进入的过程？你有下上来，还有你的车名都是属于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保持你的稳定度，这是就是属于另外一种技巧，懂意思吗？你有进入的方式，然后你维持你能够保持住这样的一个出入定自在，这是不是属于另外一种技巧？然后你在里面或者在外面都维持跟官会很好，然后不要堕下去跟其他的下界下面的烦恼相应，这是不是代表一种状态的维持？这样了解听清楚哦，进入是不是方法，对不对？你有方法，然后你这个方法在操作的时候，你要维持这个方法操作的平稳。就假设现在在你面前有一个大蛋糕，现在肚子饿了，对不对？然后有个大蛋糕，这个蛋糕呢，你要取得，是不是有取得的方法？好，现在你要切蛋糕，然后你切蛋糕是不是给你一个工具？假设是那个叫做塑胶刀嘛，好。然后塑胶刀你在切的时候，你维持你的手不晃动，并且平稳的把一刀去切下来，切是一种方法，然后你维持你的平稳，维持是不是也这种技巧？有的人就是会切的，他就是没办法 handle 在那个维持平稳度，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有分这几个。好，那我们回来第六页， 因为要给你们看这个字。请问一下，那像现在这几个啊，三昧啊，等智、等路、等隐啊，请问哪一个是比较像是你取得或者你在去操作的过程？然后哪一个比较像是维持的那个力道，就是维持那个稳定度？这三个词，然后哪一个是说你拥有的一个状态？那哪一个比较算是维持的，就是维持？你现在跑出一个词在哪里？对呀、
啊，
对
呀、
啊，
又以为等持证，
等持证受，所以三昧证受，你要把它说重叠，怎么样重叠？
就是说我们年纪大
了。哦，那个三昧，它有三昧证受是代表意为嘛？翻译，意为就是翻译成为，然后三昧证受有一种它的三昧，就是它并不是属于证受的。就是像你有看到很多很多在经典里面或部派里面，它有很多词，它是都用三昧或什么底下都翻成三昧。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要为了要区分，但是你会翻成正受，一般就是属于佛弟子的资粮。但是你翻成三昧，未必代表它是佛弟子的资粮。我只是在告诉你说，在翻译词上面，你看到三昧正受的时候，大部分它就是属于说，保证你去处的存款，那一个会进入到那个存款。但是如果他只翻成三昧，这个未必保证他会入这个存款，他可能入其他存款。就是三昧这个词比较广，正受这个词比较狭啦，只是这样子。
直接讲正受就好了。
可以啊，可是问题是正受比较少听到啊。但是如果讲三昧正受会比较 OK 啊，比较 OK 这样子。然后因为受我们一般有所谓的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受嘛。然后正受就是比较强调是正确的部分，就是你当然你会学习到很多时候它也有所谓的正贪的部分，所以它有些地方前面要加上正的部分。然后如果是讲三昧正受，它就是除了这个受部分是比较观的部分，然后这个慧的部分，那三昧比较算是定的部分，所以三昧正受加起来又有它的含义在里面。它有很多这个词它的来源有很多搭配啦，很多搭配的考量，所以它会四个字最后把它结合成为一个组合，就是有他的考量。好，那你先把我话打岔了，你回答我的问题啊。哪一个是属于维持的等次？维持事实上是三昧，就是维持，也就是保持那个状态，保持那个状态。那等次跟等路呢，它事实上是一个过程，就是我从下面进来或者我在平行向进来。那等引呢，它本身是指我操作的方法，操作的方法又不一样，这是操作，我操作的方法，我操作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方法我从哪些东西汇合过来，然后呢这是代表是我的过程，就是我操作这个方法。再听一次，比方说我现在切蛋糕，我操作这个方法叫做切吧，这个切蛋糕我会经过什么巧克力、奶油、樱桃，会经过中间画的娃娃脸，这个过程，这个叫过程，就是等字。然后我维持我的手不要晃动，我的刀不要晃动，这个东西叫做等词。然后现在讲这个有什么用意呢？我们回来那个词，你先写完，没关系，我等你，你先暂停，把你把写完。然后三昧是状态，维持状态，21。好，那所以各位同学就知道说，当你进入像这个地方中间的圆形圆圈是代表安止定。然后我的外面同一个等级，就是同一个横的范围内，这个部分都算是进行定或精分定。好、哦，我们先把这样子讲。那外道的方法呢，它并没有在定自在，它在里面并不是自在啊，它事实上是在里面是不觉，这样了解哈、哦？但是它是不觉，就是我维持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不觉。那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从这个圈圈出禅，然后我跳到二禅。当中会有一个时间是属于没有在任何安止定的状态里面吧，是不是？所以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前面有讲，很多人都是在这个地方他退下来，或者起了很多烦恼，很多外道嘛。比方说像外道，他们就是他一直操作啊，他在那个安止定里面，他一个一个跳，他也可以跳到飞翔被飞翔触地嘛。然后他跳这么高以后，可是他当他很偶然的情况下他出来的时候，他不是属于进行定，他一出来的时候他是回到散心状态，懂了吗？他就是他有可能本事啊， true 进去，他对每个的操作方法他都很好。他操作方法，他可以这样子从散心进到飞翔，飞翔出地，他可以进去，但是他只能进安止地。但他从安止地出来后，他没办法入进行地，他没办法 handle 在旁边修观，就是我们刚才讲在第六心的地方修观。在两，那你们看两百一十六页，四禅波罗蜜两百一十六，在第六心的地方修观，把第六默然心修业离观。他没有经历过第六默然心，就是没有那个因体，他没有那个体用的部分，他没办法用第六默然心为体用的部分来去操作，所以他没有在修观的部分。那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为定体，而后发挥前五支为用，然后相互体用因果体用，他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他这个事情比较少，然后他变成是他享受他的禅定的体，那个圣功德丛林他还是有，所以他在禅定里面他依然会感到觉观喜乐意心也会发生生处，他对这个处的时候他不是正受，他会变成是什么，他会有喜欢上贪婪上这个受。所以我们在佛地里就要定爱慧测，那他们不会啊，要理解吗？所以我们在地的时候很快，那佛弟子他因为他必须要很快的知道说，你这样的一个受，你必须要观察他是无自信的，像那十六特征就是说，你必须观察他无自信啊。那根本未禅的时候，他就讲说，这样的未禅是属于暗证取着啊，所以他就告诉你说，根本进禅千万就有不可以犯这种错，因为他就是根本未禅是暗证取着，他就是骂他，是不是？他骂他就是骂他说，因为他的他很容易在这个里面，他第六默然心操作很差。那这时候起来以后，一路上去的时候。那外道他一出来，他从安止定就直接进入所谓的散心，那散心就会相应于欲界的见惑思惑，所以当他听到那个沙丁鱼在跳，他就会起了什么嗔心啊，他就会相应于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直接给起嗔。那如果是佛弟子，他正，他虽然没到飞翔，他只要正到二禅，基本上他相应于相应的才可能会。如果是佛弟子正二禅，基本上他已经修到观慧，不论他在在定还是出来，他出来的时候他应该是可以维持到进行定的本质，就是他可以挑起来运水，但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起来跟一个散心的人是一模一样，可是他就能够不相应于欲界的见知惑，这样听懂了哈？到这边 OK 吗？郭先生
是不是说外那个外道他的禅定就是他没有那个静坤定的技巧，观察技巧，
他没有修观慧的技巧，
嘿，是不是？
对，
所以说，有安止定的修行人，就是说，他有观那个观慧的那种。
没有啊，外道就是一路安止定啊。
但是佛弟子也可以有安止定跟静坤定。
佛弟子可以啊。然后
呢？那为什么慧解都就是主要以静坤定来做观慧？
来做观？
就是他慧解
来修慧观吧？
来修慧观，
对啊，
以安止定以那个静坤定的定力来修慧观。那寂解脱就是要以安止定的定力来修慧观，
安止定跟静坤定同时操作，
同时三座，所以说
应该是
安止定。那这样寂解脱应该是以安止定加静坤定，
对呀、啊，
不能说只写静坤，只写安止定、啊。
所以我的图被我改了，我一定要跟你们说，我把你改掉啦、
哦。改掉、
哦，你们还有你的图依然保存流传吧？这图就被我改了。
改掉，那这样比较清楚了。
你们的图他那些画还是假，然后我都没有改啊，然后回去要 email 给你，直接就把它改了，就把它改了。就是安止定他可以是外道也操作啊，外道他也会操作，那他操作的方式就是变成是他当他出定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出入自在这个部分，就说没有到第六默然心做所谓的观察自在，不以此心作为体而后发挥他的用，然后频频断嘛，所以他的心出嘛，在两百一十六是不是这样写？然后两百一十七也是这样写，二百二十也有啊。然后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在定外，基本上他就是属于散心的状态，所以他就会相应其他更低阶的烦恼， 那当相应烦恼之后，只要烦恼没有用断掉，就是他没有用智慧去利剑把它割断，他只是在躲避它。我暂时把我关在铜墙铁壁里面，可是我一出来铜墙铁壁里面，我就是变成是我没有任何本事去抵抗它了。那理解了二道的方式，那佛弟子的方式就变成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他上来以后，他会第一心思直接过去进入第六默兰心做观察自在。然后呢，在中间定的时候，他就以观相应心做观察自在。中间定不是用第六默兰心做观察，中间定是用观相应心。所以他那个观察的，如果要细讲，你会说我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心？比方讲这个这么多心就很简单，你们有谁做过老师？哇，这么多的老师哦，那你们有没有说有时候在改学生的考卷啊，或像现在邱老师啊，你现在帮我在写笔记，可是我在说话你同时听到对不对？你是100%的在写，很清楚知道我刚才讲什么，你在写，你有没有漏掉？没漏掉对不对？可是我现在继续讲课，是不是你也听到了？然后假设你现在肚子饿，你在规划待会晚上要去哪一家吃，是不是你也可以规划？所以你身上不止一个人，不会只一个脑袋只想一件事，也不可能一个地方只能做一件事，可以同时做好多事情。所以当你在观察的时候，它只是这些，现在叫第六默兰心，现在叫观想意心，它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一个所谓的意行啊，就是我们身受想行，就是我们不是有三业吗？有身行、口行、意行嘛。那这个意行的部分，那它在不同的阶段帮你安上一个不同的名词来做区分。那他如果没有按照不同的名字做区分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说，因为第六默兰心它跟前面的禅之功德、禅定的禅之功德，它是因果体用。那当你一旦从这个下阶的禅定要移到上阶的禅定，中间会经过一条中间定，对不对？那这个禅之功德呢，它会留在你下一阶每一阶的禅定范围内，它不可能跨越中间定的模糊区块。所以既然它不可以，那因为第六默兰心跟这些禅之功德是做因果体用，那你不可以说你的因果体用的部分断一半在里面，一半跟出来，所以它就必须为了你的意行，可是你的意行没有断过，所以你的意行继续往上操作，经过中间这个地带，你在中间地，它就给你安了一个名词叫做观相应心。然后等到你到了另外一个有禅之功德的地方之后，它又把你的意行安上了一个叫做第六默兰心。这样比较清楚啊，还是我越讲越多越糊涂？
刚刚讲说那个外道有安止定，那我们佛弟子也有安止定。
对啊，
那具体都是安止定加净分定
都有操作过，
都有操作过。那慧解脱只有
大部分都操作于安止定，
不
是大部分都操作净分定，讲错了，大部分他都操作净分定，他不代表他的安止定没有，但他在安止定跟净分定的转换切换的，他那个都刚才讲的，为什么要介绍什么等持、等入、等引吗？该介绍这个，它在于等持的部分，还有它在于等入的部分，它都做的比较少。就是它在这个状态的怎么样进去的这个部分，它很少，还有出来的状态。那你知道这个状态的进出有什么好处吗？假设今天你遇到很大的病痛，病痛于这个色身，请问一下，这个色身，杜先生，您的这个色身是欲界身还是色裂身？假设您正试禅以后，您的这个色身是欲界身还是色裂身？来，
欲界身呢？
试禅。
您正试禅、
哦，
您这个色身是欲界身还是色裂身？
哦，这个是欲界身
啊。你依然还是欲界身，你知道吗？只是你里面住的戏法会变成是色界戏法，所以说你们在欲界转入色界的时候会有所谓的触法，相触法的出现嘛，就是你的出戏会调和，然后让戏法能够住在你的出法里面嘛，这样了解吗？所以看起来杜先生依然是欲界人，可是你里面的软体会变，你里面的运作形态喜好都会变，这叫做戏法进去了嘛，就是色界四大进去嘛，然后跟你的原来欲界的这个色身做调和，这叫做就是你跟他经历的过程就会产生什么触啊，有16触就会产生16触，对不对？好啦，哦，都被你们用了，忘记我跟他讲什么，我今天忘记。然后这时候你是色界的 你是色界四禅的人，色界四禅的正色界四禅的欲界人，这样讲就比较 OK。好，然后你不是四禅正四禅的那个，你不是到四禅投生的那个人，知道意思吗？好，那你在操作过程里面啊，如果我们直接是用安止定进去这个部分的时候，那出来像外道，他出来之后他就回到一般的散心状态，然后跟你们讲，对不对？那如果您是本身是一个两者都操作的话，变成说我在第四禅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挑财运水，你还是用这个色身，你很多大禅师他还是维持这个色身，他在做挑财运水，可是他可以维持这个状态，他不会相应于下面的烦恼。那怎么样去维持？是因为他观所谓的，假设他是修菩萨道的，修菩萨道的人，他正四禅，那这个我们就称他所修的观，一般称叫缘起观。好，那他这样的一个缘起观，他来看的时候，他就是变成这种，我用这个缘起观，我来断了下面这些烦恼，因为我已断，我已断，所以我不相应。那外道他是安止定的话，他不是断，是我躲在这里，我在定里面，所以我不相应。然后如果是在净分定，他一路都修净分定，一路都修净分定上来的人，就是一路修净分定的人，他大部分时候他就是他能够用观相应心在这里，他也可以修缘起观去断。可是要跟你们说，为什么他们还有所谓的退法，就是因为当你在定当中的时候，你这个欲界的身，可是你里面设界四法，当你在禅定当中，基本上你的欲界身就是对你而言不起干扰了。因为那时候当你在安止定里面的话，安止定它是以一个心智运作形态，它会基本上会完全主导你，只是可以你主导你，就是你的所有的那个决心就会处于四禅状态，处于安止定的状态。你对于这，因为这个身是欲界身嘛，它属于初法，所以你的心大部分就是属于可以观察细法的状态，你对于初法是属于不相应的。所以他遇到大病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进出，就是在净分定跟安止定他操作很流畅的人，他有这个本事，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安止定的状态，因为他操作很流利，所以他可以一下且可能出来，你还是觉得他一定要跟他讲话，你跟他在吃饭哦，可是他可以很短暂很快，比方说一分钟两分钟他就进去又出来，进去了，所以他对于这个欲界身的干扰，他基本上可以把他的在我的一个生命的长度里面，我把它缩短掉非常少，可是我依然穿衣吃饭，所以说他就比较不会退定，就是具解脱阿罗汉他为什么殊胜之处，他这种操作他可以缩短到你一分钟两分钟之内，或者几秒当中他就进出了，这时候可能我有病痛我出来只是知道，可是我可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然后就像你的动作虽然停一下虽然干嘛，他不会，你不知道他停一下，就读大德他不是念珠念一念他停一下，念念念停一下，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时候就进去又出来了，虽然他在病痛当中他推定的几率就很低，因为他的欲界身的干扰，他本身是可以处于不相应，可是观相应的人，他虽然他会知道，他变成说因为这个欲界身的干扰，他是变成是他的所谓的身形嘛，就是身形，它属于身形，那它会有个受，可是这个受的部分呢，一般来说它如果是阿罗汉它应该是不受，对不对？它的受应该是断掉，可是因为它的干扰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因为就是说它还终究不是属于定里面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啊，应该它会去勾起它另外一个根本的部分，就是在摩诃止观它就会提出叫做根本烦恼的部分，他就很担心他们是属于那个部分并没有处理掉，他一个地方是属于习气没有处理掉，而后产生原来应该是不相应的部分，而后却去相应到，而后反而退下来，就是属于就是说因为他们没办法进出很快，所以也有人说那是不是属于会解脱阿罗汉必须到最后他才可以，所以很多都说他自己说他正阿罗汉，可是当他有大病的时候他却马上自闻嘛，他很怕退呀，那不如他好好的去修学这个进出的技巧，像那个天台的系统就是比较鼓励你这个修学的技巧，如果进出操作的要快，一方面是一方面你不会浪费你在安止定的时间，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安止定待太久你还是寿命依然在减少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在里面待太久，就代表你外面这个观修的少，观修的少就代表什么，断惑修正断的少，那 那如果说能够把两者都操作很好，那一般就是安止定、静闻定，它必须操作非常快。那就等于是说，我在每一个禅定当中，我在里面的第六默然心我都处理得很快，就是我可以掌握得很好。它作为体的部分啊，我会做得非常好，因体的部分。然后在观相应心的时候，它每一个禅定它在跨越的时候，它不是有观相应心吗？它的观相应心的时候，它是主要在操作是六行观跟八圣种。那六行观跟超圣种，当你一旦相应无乐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六行观跟八圣种了，所以他才可以说刚开始在修那个初禅啊，欲界定初禅二等等，你每个地方都要练观相应心。但是当你一旦到了相应最后的初三界的无漏会以后，你事实上这个观相应心你就可以跳脱，所以就可以直接修九次第定，就可以跳脱定与定了。因为第六默然心它对对观相应心主要在操作就是六行观跟八圣种，那这个部分它当它已经拥有初三界的无漏会的时候，第六行观跟八圣种代表它已经操作完成，它应该就 OK 了。
那是不是说静闻定可以起观，这没问题吗？
静闻定可以起观，对啊。
那安止定能不能起观？
安止定基本上是不起观才叫安止定。那个移民帮我再秀一个图，十八页这个图啊，转世神智十八页这个图哈，当你的心停在，就是可见你们前面那个根本位才没上好，停在安止定的时候，你的最后一个心行停在安止定，心行不再运作，因此称之为安止定，这是它基本定义。当你的心行，来下面的人是好像有没写哦，好了，就是你的心行进入了安止心定，就是你的心行最后一个心行叫安止心吧。你进入安止心以后，你的就是转向心，你现在假设你是要急着要即将要进入初禅安止定的那最后一念，好不好？你要进入初禅安止定的最后一念，我将入初禅到转向心，有分是圆的、啊、对不对？知道有寻视知道，然后我将到转向，我将入初禅，就是要入安止定，然后追坐它进行进入停，不要再这个心情停下来，不要再运作，只剩下你的心体内的一些简单的新陈代谢，这样了解了吗？就是你还有那种肠胃还是会蠕动啊，还是心跳还会跳，可是你已经没有再起其他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一般的受想的部分，当你心情停了，在安止心的时候就叫安止定，这是最基本的定义。然后你说这时候他怎么起观？他就没有起观啊。然后呢，他这时候不起观，那他做什么？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个叫做，就是你在宣告初定的时候啊，进入心行的里面，他一般认为还有一个部分是属于你的观察觉的部分。观察觉的部分，它是能够让你在定中啊，它依然去另外去判别你的觉、你的定，应该你们通明观还没上到。如果你通明观上到，就是它会有后面有一个部分是当你在观察意识间的部分，它会说你会在你的禅定当中啦，你还是可以去观察到你这个禅定里面你的心情烦恼，然后有多少的纷纷乱乱啊。所以它这个你进入安止定的时候，你是就变成是你没有办法去说你还去思维什么法义这样，可是你会有一个像是录影机的东西录下你在这个禅定当中的状态，然后你当你出来以后，你出定以后，这个像是录影机的这个觉，它会这个觉它还很好玩，这个觉它还可以去打断，去就是去打断你的要不要录，要不要出来，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出来。然后这个录影机的部分说，它当你一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出来之后，它这个录影机就会播放。会播放你刚才在前面这个定当中的状态，你会去检查，你会去检查我在定当中我还相应几分烦恼，我还有哪些部分没有处理好。所以说不是，要不然如果说假设，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你解释，因为如果假设你的安止定就是心行都不起任何作用，那你就没有所谓的初禅安止心、二禅安止心、三禅安止心还有所谓的差别， 所以就是代表你初禅安止心和禅止心、三禅安止心之后，你的安止心当中你所露出来的那个状态，你有个露已经露出来那个状态，你知道你在初禅安止心你还相应的什么部分，你出来以后你也相应的什么部分，你看哪部分没有处理好，所以它会有种种的差别，才需要告诉你有初禅安止定、二禅安止定、三禅安止定。这些安止定如果说它只有一个基本定义，就是基本定义就是他的心在安止心，心行不起，可是它背后还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有一个就是 S1 是不运作的，可是它有一个 S2 在运作，这个 S2 它在运作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主体，它在运作的时候它跟你 S1 的运作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很像一个镜子，很像一个录影机，就是全程照收，所以说它才会有所谓的不同，所谓有所谓的安止定、初禅、二禅、三禅、安止定。如果说它只是心情不运作，那你为什么还要分？既然都不运作了嘛，那不运作就是一个状态，那这些状态我怎么分初禅、二禅、三禅高低？就是因为它在录下来后，它发现里面还有那个心行数的变动。这一段文字在通明观有，我找给你啊，你们都叫我翻书哎、欸，我好像翻书大王。285页，第八行，可见你们都不打坐，哎，应该这样讲，可见你们打坐都还不够用功啊，这样才不会完全否定。285页第八行，复觉，有看到觉，把它写圈起来，写上 S2， 找到了哈，内心定内，定内，定内哦，这个定清楚哦，心是圆珠境界，念念不停，诸心术法相续而起，所念相依，亦复非一。这后面这个地方，定内的心是这些属于 S1， 现在你们已经学了 S1 S2 啦，我就告诉你们那个 E 的部分， E 的部分啊有所谓的 S1 S2 和 S3 的来源啊，所以你操作出来以后啊也会有 S1 S2 S3。 那 S1 我一般把它分叫做最懒乎的、啊、最懒乎的部分，黑的部分。那经过E型的部分呢，S1 有时候可能就被切断了，那 S2 呢一般来说它会继续操作，那 S3 呢它必须要训练，透过 S 这个 E 的部分去培养，然后之后才会回馈，又回馈进去，它是要去练习的。好的，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部分要问？所以你那个 E 的部分不像你我们想的就是只有我们一般的日常思维在运作，它里面有很多主体在操作，然后那个层次会随着你的修行啊，你会发现后面原来有一些是以为都处理掉了，它已经停下来的，标准上还是停下来的，可是它后面还有一个是属于录影机的部分。那个录下来的部分，你说它是你的心术吗？不是、欸、它就很像是一个觉，它发现另外的东西在运作而已，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 S1 同时来探讨，你可以把它当成 S1 S2 S3 来探讨，就会比较清楚。所以这时候你的 S1 你今天进入了安止心，可是你可能还有个 S2 在那边，这样理解的啦。然后 S1 S2 S3 如果我们是用你认为一定要有个实有的角度来看，一定好像你的心有什么东西在那里运作的时候，你就会认为 S1 应该一直同道也存在，可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你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可变性，都是随时在转换性，所以 S1 有可能经过异形的时候，这个 S1 就不见了，就所谓的散作意，我转掉了，我通过散作意我就转掉了心王心术尘劳。不是这次禅观教学有出这一题吗？是不是我有出这一题啊，题目啊，我说当你散作意的时候，你的心王心术尘劳这不是同时被转化？答案是圈还是叉？圈嘛，你连心王都处理掉了，所以这个 S1 就不见了，都处理掉了。你那时候谁去处理掉 S1？ 是 S2 去处理掉，好像这个真的很值得开课哦。我现在自己觉得很好玩哎、欸，原来因为一般好像你们的概念都会觉得是一个东西在乱，那如果是让你去操作，或者说你去把一些禅坐经典直接去推敲后，你会发现它把它分很多层级，而且他们会描述那些禅定境界，你就会知道说它里面并不是 S1 那个心王心术啊。并不是代表 S2， 你后面是有一个 S2。 然后比方说你看那个白象图，你有看过那个白象图没有？我把它扫描以后 email 给你们，我那边有，本来想要把它去印，我托一个师姐去印，就那师姐一点多拿过手，她老公拿过手，好，所以我叫太太去印，她太太五点多还给我，对不起我们忘记了。所以我就结果那时候我就离开影印城附近了，哎呀，我下次再去印，过完年再给你们好了。 彩色影印啊，差异彩色的，还是你们要拿黑白的？因为它本身是彩色，我怕一黑白包好不好，那我再跟你们 charge。 然后扫描也可以，所以你会就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那个像白架子或那个石牛图，古代的石牛图啊，因为它不是有牛吗？那个牛是不是就是 S1？ 那它木桶就是 S2 啊。然后你当回来还有 S1 S2 的部分，还有 S1 S2 都不见了，你剩下什么 S3？ 你怎么知道你是 S3？ 你看你原来你以为你有 S1， 你做 S1， 后来你出现了一个叫做 S2 出现的。然后之后呢，你培养到后来，你怎么知道你这两个都不见？因为那个东西剩下 S3 在知道它两个 S1 S2 都不见了。请你们不要一脸茫然，有没有听懂？有哈，所以像你们现在在我们的那个天火水财里面有，就是这个叫什么？这叫做相应记着诀嘛，对不对？这是记着诀，这是属于观察诀。然后你后面事实上你还有别的操作的部分，那是属于更高的，就可以从观察诀再分出来的部分。针对这部分，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怎么以圆顿止观来修三昧正受？
不是讲过了吗？
不太清楚。
怎么不清楚？你要说清楚，你哪里不清楚我才知道啊？要不然怎么回答？
因为我们只知道空假中观嘛，次第三观啦、啊，那怎么圆顿法呢？
你说什么方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空假中三观嘛，知道那个名词嘛？
怎么会只有知道名词？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如果你真的要操作，就是不要执着存在形态，你要珍惜你看重你的存在价值，并且去开创它，就是叫你日常生活就要去做啦。
那这样是次第吧？
哪有次第？同时操作。
同时。
次第性的方式是一般他会先学观空，就是所谓的息空体空。那息空体空就是把存在形态的执着去掉，对不对？那但是它并没有让你去空中种树，发挥存在价值，这个是属于从空入假观的部分，这是次第。那我现在是要你同时观空体空，同时空中种树。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去理会那个中观，因为自然这样就成就叫中观了。
移民看一下特殊分子这一页第五页，你真的是，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学生啊？前面修空观，然后再修假观，空假二观成就就是中观啊，没有别安假观成就，因为空假当你假观成就就代表中观啊。
所以你不必去理会中观嘛？
不是不必去理会，
它自然就成就了。
它自然就成就，但是你就是不去理会它。你要知道原来它就是必须两个都操作好，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啊。你都不去理会它，你只是在那里做，你根本
不知道你不要有一个心说、那我要修中观了、不必有那个作用。
要啊，比方第十页，第十页就是我横竖一心嘛，我横的竖的都一心修嘛，叫做横竖一心，就是圆顿止观嘛，就是我要了解中道正观原来就是横竖一心，这个概念一定要有。但是我为什么，你又说你不要去作意，当你要作意你在修假观，当你在作意你在修有所谓的空观，事实上你也修不成空观啊。所以不是光中观你不要去作意，你在修什么，事实上当我认为我在修空观的时候，这时候你的空观永远也不可能成就，
就既空既假既中啊，三而一，一而三啊，三而一，
对，然后也叫做横竖一心。讲过了吧？哎呀，我跟你讲过啊，而且我还非常白话。刚刚安子定静分定应该很清楚了，所以就是我如果用一个图形来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现在这边有假设底下是欲界哈，然后每一个禅定当中它都有一个中间定嘛，就是所谓的魂沌区块。然后那你的禅之功德，这个里面呢，只要在这个绿色的区块里面，它都具有禅师功德。禅师功德有三禅，有二五支、四支、三支，对不对？都不一样啊。所以它这个在这个里面，它有禅师功德。当你有禅师功德的时候，你在起观，这时候我称你起观的心叫做第六目，就是叫做默然心。因为当你有四支功德的时候，你就叫第五默然心嘛，对不对？就是当你的功德之后的那一个就叫做默然心。 所以他是用默然心起观，默然心为因体起观，默然心为体，然后由他来起观。然后当他到中间定的时候，因为禅师功德必须留在绿色的线里面嘛，所以这时候他的起观是用什么心？我明明有考试，我还你们都懂了，我才考那一题，结果还答对还不会，结果你们跟我一样的翻书大王。这时候是用观相应心嘛，用观相应心起观。然后观相应心起观的时候，你这个地方默然心为体的时候呢，他所修的这个默然观相应心修的主要就是六行观、八圣手。那第六默然心为体的时候呢，大部分他所修的主要就是他的主体，比方有的就是讲的叫做厌离观、缘起观。那你就是问我说啦，你们问的问题还不够深，你们应该在问我说，为什么一下修六行观，一下修八圣手，或者一下修厌离观，一下修缘起观，这换来换去怎么办？事实上没有问题，我跟你们解释。因为这地方你修厌离观，是因为你频频要转换嘛，对不对？你要频频转换，那频频转换之后的厌离，事实上就是所谓的六行观。那你频频转换背后的四根理，就是所谓的八圣种，就是换名词而已。它一样都是换名词，它就是你必须去过观会。那缘起观，它所发挥的就是看到你厌离当中的什么，你所谓看到它的苦嘛。缘起观就是要看到苦集灭道，必须全部操作，就是看到他的苦，他只是换一个名词。我当中不是用厌离的，我是以为众生的心态去修，可是我在操作的那个观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他所要厌离的对象，也就是所谓他要去观空的对象，然后他所要去想要不要再回来的，就是他所要去看到他存在价值的部分嘛，就只是这样子一直去安他而已。然后呢，为什么讲六行观？六行观就是说，当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而不是出家众，可能我们在修八圣种的时候冲突比较大，那一般的我们可能就修六行观冲突比较小，那他一样有这样的力道，只是为了顾虑你，就是一般八圣种就会比较偏向于不净观的部分嘛，他冲突就会比较大，所以可能就是厌离观上来以后啊，一般你修的话，你可能修有所谓的缘起观，或者你修的有所谓的习道观或念佛观什么什么，你可能就会搭配是六行观。那你修厌离观十至八九，你可能搭配的就会是八圣种。那缘起观呢上去啊，就六行观就够用了，或者缘起观一路上去就解决了，这样 OK 吗？重点是放在前面这个地方，它都有一个什么心什么心，而这个心呢，默然心或观相应心都不是你的享受心，都不是你在无那个，都是属于 S2 的部分啊，都不是 S1。 有些人跟我一样 S1 S2 是什么东西清楚了吗？ S1 就是属于享受心啊，就是属于跟见爱相应心啊，我们现在要定义好不好？ S1 就是属于见爱相应心，见爱相应心，见就是所谓的想啊，爱就是爱是受，对不对？明秋啊，我是不是讲对啦？睡着了。明秋，见是想还是受？想，对不对？所以叫做享受心啊。但是哎，就是一般我们常常都认为自己的那个打到会痛啊。然后如果有人把我今天刚好带到那本笔记本，在好多年前有个学生问我的问题啊，2005年9月26号有个学生问我，张小姐，她问我。他说菩萨割肉喂鹰呢，应该是痛彻心扉，怎么堪忍啊？菩萨割肉喂鹰，他知道他是痛，但他有没有彻心扉？他如果痛彻心扉叫做享受心，他没有彻心扉，他因为他那时候他的操作是用 S2 在操作，他并没有敬爱相应心啊，所以这部分并没有存在，他本身以就是起观的这个心在操作，这就是我们的 S2。 所以 S2 有分很多种名词，给它称之为 S2。 比方在这个地方，默然心啊，有观相应心啊，这一些名词，点点点点点的名词在安利它。然后之后呢，你在操作的背后，你还有一个叫做摄影机的那种区块的部分，还有一个你可以在里面再去 run， 更深层的部分，它是属于 S3， 以后会介绍，很久以后，因为必须要把四禅波罗蜜全部讲完，有概念才会处到 S3， 要不然碰不到 S3。 针对这部分还有问题吗？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像这个地方，你如果是享受心在观，怎么可能会是起观？那不可能的，它必须要是用另外的去处理它。所以这个享受心啊，跟你起观的是不同的一个意形啊。然后这一些呢，我可以全部都把它放在你的意形里面。意形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所以当你灭了享受以后，你还可以再穿衣吃饭，还是知道肚子饿，那个部分是属于意形的部分。因为你在观察，你也知道你肚子饿，不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很正常。他肚子饿就像他割肉，他知道他的这个地方割下去这个痛，他只是一个归类反应，但他并没有起见爱的相应。就是肚子饿，我并没有因为肚子饿我就大声恨啊，这样的了解吗？我也很希望好好修打坐，最近忙到都没有做，自己脾气都变坏，都可以发现。我昨天晚上总算瞧出一个位置可以了，把东西全部都拉出去了，那个地方总算有一个小小空间了。本来念就那连书间要看书位置都没有了。好，那各位同学，关于这部分还有没有？还有另外还有，他就问我说，他问的三个问题啊，既然刚好看，因为这整理东西顺便拿出来，然后早上出门怕车上想不到 idea， 就抓了一个笔记本。他问了菩萨杀人到底有没有因果业报，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菩萨割肉喂鹰，痛彻心扉怎么看的？他就没痛彻心扉，他也没有所谓的要忍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何说业果与空性不相违？然后在隔两周吧，隔一周，10月2号又有人问我，正入空性跟业果是否相违？比方像济公啊，吃酒喝肉，到底有没有要收？对啊，这样子问很多、啊。然后11月3号又有人问，把华经于现代生活的应用。就是我说人家问到问题，我就把它写上来。好，这样有没有清楚？还有你们像这个地方啊，你们现在学的这个地，学的这些心行啊，有那个九星轮啊，九星轮它在色大圣论里面有介绍，或者在那个上座部，南传就上座部有的，还有那个什么上有那种掌中书要，你有没有听过？这几本书如果你有兴趣，它里面都有。你们随便抓我的书都很多名词，你看这边我整理一堆名词，我把几个写下来给你们回去参考，汉传、藏传的、南传的都有。有一个色大圣论有讲，那如果还有一本书叫色大圣论论释，然后另外再来还有上座部的典籍里面可以看到，那另外还有掌中书要，这一本书也有介绍。掌中书要是近代的比较白话。那刚刚你们不是问我很多那个关于定的问题，你们知道就是像那个有一个禅定叫做摩诃那伽，再介绍一个词给你们听听，就是它禅定里面定啊，像刚才讲安止定，它有分那么多种啊，有初禅、二禅、安止定，初禅安止定、二禅安止定啊。为什么他都有分这些？有一个定啊，叫做那伽定。那伽定，它这个那伽是指龙象，就是龙象，就是你变身成龙象呢，也就是我们翻成白话叫不可思议定。那有一个譬喻啊，这个譬喻就是把它写下来比较，就是它变身。你假设现在不是会有病痛吗？假设是一个拒绝他罗汉，他有病痛缘起，为什么他不会起烦恼？他有很可爱的典籍，就是变身于，假设他就是变身于龙。假设啦，就是这是一个譬喻，这是一个譬喻，变身于龙，然后把它定死于深渊。这时候你自己就是啊，我直接处在我的色界，假设我刚讲四禅，对不对？那我就问你说，你是欲界身还是色界身嘛？我就问你，那你是欲界身，那这时候你变身于龙，就是我直接处在于色界四大，而定止于深渊，而定止深渊就是我定止于我在我四禅的里面，这就是这个譬喻就是比较容易理解，而定止深渊。那摩诃那伽呢？有一个定叫做摩诃那伽， 那摩诃那伽它是摩诃，这是属于大的，所以一般就是指佛的定或者是大阿罗汉的定。大阿罗汉一般在里面也就是指佛嘛，对不对？藏教里面的八百很多就是指大阿罗汉。我又看到他们问的问题，在2005年8月17号，这本笔记都2005的，好可爱。8月17号有一个小姐，她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很可爱的学生，如何揣摩九宿心行，就是那个一串，她怎么去揣摩？我就回答她，我就在那边写下我的回答。由下位要去揣摩上位，难呐、啊！你必须要由上位来去下位，这叫时事变化。你在下怎么可能知道上？不可能啦、啊！哎呀，不可能！他说揣摩怎么去揣摩，不可以啦。所以就是变成是我刚才跟你们说，你在禅定里面你会有个录影机，那个对不对？你们听起来觉得很可爱，怎么会有孩子问出来声？但我只能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在改作业啊，同时听到什么，同时知道什么。这个你告诉你至少有 SYS2S3，可是你怎么样知道当你在打坐里面你会有所谓的 S1 S2 的部分，就是刚才疫情有 S1 S2 S3，你怎么去知道那些？你必须透过你真的去打坐，你要操作对的方法，你不要去念根本位禅，你必须操作对的方法。比方说你操作习道观、念佛观、加显，那因为念佛观你必须念念相应，到最后你的 S2 会很快就开发出来，你不会像习道观你变成 S1 直接静默，你 S2 比较慢开发。因为你 S2你在念佛观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你的习相嘛，16特胜，你注意你的习相，或者像你通明观注意习相，那你的习相必须跟你的佛号是不是口型、音型，然后呼吸都要搭配。那当它搭配上去的时候，你会注意它搭配度，而且因为念佛观它那个佛号会不断，那个佛号不断，所以当你发现，你会发现你的佛号有没有断掉进来的时候，你那个变成佛号会在你潜意识里面，它会变成成交做 S2， 它会成为 S2， 它会很快就变成 S2。 所以当你念佛观修到，像之前我请学生分享，他就说他平常都不知道他自己还在持续念佛，当你一旦搭配上以后，但是当他只要稍微想要干嘛之后，他就发现因为那佛号一直没有断掉过，他是成为 S2 在你背后操作，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一直教你们方法，就只求你们做，一定可以受用，一定可以受用。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啊，说空啊，有人因为修空啊，然后就遁入空门啊，因此就抛妻离子啊，把公司交给老婆啊，孩子也丢给老婆啊，就是说钱都留给他，无后顾之忧，他就遁入空门啊。然后因为空就是不见嘛，所以他就是观息空，直取空，平等慈悲平等啊。他问我这样的问题是对还是错？如果观空修空的人一定要抛弃离子，那为魔结晶又不可能成立了，对不对？好，就有很多问题，很可爱哦，里面很多问题耶。好吗？你们没有问题了，就不要讲别人的问题了，你们都没有问题哦，没了哦。那我们就下课了，就是关于进门第二几地都下课。那上一次说给你们那个。我之前把教官纲中的藏通别圆啊，一个字都不漏，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表格，很大张的表格啊，一个字都没有漏，你先去对对看。然后我就直接把它做成表格，这个表格呢，已经我们的吴先生已经带来现场了，他就发给大家。那你们拿到以后呢，我们休息，直接对一下，我们再快下课。